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纽约时报昨天刊文称，中国正在对西方得寸进尺，试图在全球压制西方价值观和破坏民主国家所享受的自由。此外呢，还有分析说，一场全球范围的反中共情绪正在酝酿。那么全球反华情绪是否空穴来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是否真的强大到可以统战全球？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针对中国大陆围绕台湾的频繁军事动作，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台军严密的监视共军的动态，适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中国大陆则说，中国军方的军事动作是例行训练，大家慢慢就习惯了。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利用视察一次台湾军方活动的机会，针对中国大陆军机和舰艇一段时间以来频繁进行绕岛航行演练发表讲话。
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在东亚区域频繁的军事动态，已经一定程度影响了区域的安全稳定，而我国一直是在区域中安全稳定的贡献者，因此国军应时刻严密监控共军的动态，并且适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在此之前，台国防部星期二公布的国防报告书详细记载了中国军方去年中以来长距离演训的日期、次数、机型和航线。报道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方的上述行动是计划内的例行训练，他说大家慢慢就习惯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外呢，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冰岛滑下公路，导致一人丧生，12人受伤。冰岛警方说，这辆大巴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东部撞到前方汽车的后部，随后翻车。大巴撞倒的汽车的驾驶员和一名乘客没有受伤。出事故的路面上有一些冰，但是警方仍在努力确定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最近呢，演员袁立由于和娱乐节目发生争执，引发了热议。这几年演出不多的袁立积极参与公益，尤其呢是救助尘肺病人。2017年呢，他还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益基金会。那么在12月23号被中国国家安检总局聘为中国煤炭尘肺病防治基金会慈善大使。但是呢，袁立引发公众关注的仍然是他所卷入的娱乐事件。那么如何看待明星、娱乐和公益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独立时评人、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博士来分析一下这次事件。吴强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那么有人说呢，袁立是过气的明星，那么他想借公益来转型，甚至呢来进行炒作。您认为这种看法，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
这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持续时间很长，而且跟中国综艺界最近几年的一些争论也都有关系，很有意思。我个人是从三方面来看这么一个事件。首先是这么一个事件，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综艺事业在过去几年的一个飞速的发展。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反映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个愿望，特别是改良社会的这种愿望。但是这种愿望还不为公众，还不为很多的媒体以及更多的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底层民众所理解，并且有一个大幅度的支援。所以从这次事件看就能看出这个问题。其次袁立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明星人道主义的角色。这种明星人道主义在中国刚刚开始，其实除了他并不多。之前我们能够看到像濮存昕，还有一些其他演艺明星也在加入其中，但是他们的似乎争议比较小，因为他们的影响说实话还相对较小，而且是在中国公益事业比较弱的时候。那么现在实际上是中国公益事业面临着一个跟传统社会价值观相冲突的一个时候，这个事件就要暴露出这样一种冲突。 第三方面，我看这种冲突是什么呢？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保守的伦理价值观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一些质疑，这种质疑也体现在对袁立的一些动机上面，比如说认为他是炒作。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背后，这种明星人道主义它不排除是一种为现在的市场经济、为现在资本主义做一种修正，但这种修正其实跟中国底层民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娱乐节目的主要受众实际上是中国普通的，特别是底层的民众，他们跟在社交媒体上一边倒支持袁立的这么一个声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我们这次看实际上中国社会的一种分裂、一种相互的对立。
嗯哼，好，那么吴强正好说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中间呢有一些冲突在里面啊，像是娱乐界呢它是有内幕和潜规则这一说，但是公益事业却是需要透明和明规则。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呢是袁立他接受娱乐节目的内定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潜规则，为公益基金来筹款，但是对方呢却没有依照事先约定的潜规则，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说实话我也没看这个节目，我更不知道他们那个袁立和这个浙江卫视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这个我做外人无从知道。虽然我跟袁立也是在一个微信的一个群里头，但是我还没有问过向他求证过这个事儿。不过我相信袁立参加这节目，他作为一个不是那么红的一明星参加这节目，我觉得可以理解他应该是利用他的明星的效应来对中国尘肺病人来做一些帮助，包括筹款，甚至把这话题进行发酵，引起中国更大范围的公众的注意。我相信这种无论是初衷还是这么一个行为策略都是非常的完美。只不过浙江卫视在这个问题上面显然是犯了一个伦理上的一个错误，这种伦理是对中国公益事业的一个排斥，更是对中国这种明星人道主义这种模式的一种抗拒。这种抗拒是蛮荒唐的，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暴露了中国娱乐界、中国这个过去十几年以来的电视娱乐行业一种娱乐至死的倾向，他们的伦理观是非常的三俗的，非常低下的。
嗯哼，好，那么这次事件呢，对于娱乐节目来说呢，当然是越热闹越闹，那么越好。但是呢，对于明星的形象，还有这个，尤其是公益事业这个本身呢，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相信这个事情对公益事业总体来说是有正面的效果的。中公益事业最近几年是飞速的发展，但是确实有很多不理解。那么这次我们就能够看到，通过对袁立的一个这个事件的一个发酵，很多公众开始思考和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底层电视观众还是说社交媒体上面的新兴中产阶级所发出的一种主流的知识原理声音，都能够把中国公众的注意力和思考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无疑是有正面的效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个不能算结果的结果是，袁立好像最近是获得了一个中国是安监局下属的煤矿尘肺病基金会的一个慈善大使的一个称号。那么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这么一种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加持。那这种加持实际上很表明中国现在公益事业的一个性质，它是跟政府是一个合作的性质，一起来解决过去二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现状。所以这个事件本身是能够解读，有丰富的解读的一个意义，对中国公益事业我个人认为是有正面的效果。
好的，非常好。那么感谢中国观察人士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那么接下来呢，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呢有一位中国观察者说呢，即将过去的2017年是中国人主导了全球焦虑化的过程。那么国家富裕起来了，老百姓为什么幸福感呢，他的这个焦虑程度呢似乎也是更加引发注意了，就有些矛盾之处。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谈一谈中国人到底为什么而焦虑。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嗯，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啊、谢谢谢谢。
嗯，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起因是美国的有一个刊物，它刊文呢，他说这个现在中国起码有一半的人是患有焦虑症。那么还有一些分析说呢，其实2017年是中国的这个焦虑年。那么这个起因就说2016年呢是英美这个欧洲的这个西方的焦虑年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呢，就是说呢，我们看起来中国人他这个钱包呢，似乎呢是这个丰满起来，但是他们的这个精神好像在骨感起来，甚至是不是在憔悴起来，这是为什么？
是这样，中国有一个媒体人呢，他叫李芳。这位李芳先生呢，他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腾讯网的总编。那么他就是昨天发表一篇文章，在他的微博上博客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2017年是中国的焦虑年。那么他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他就分析中国，他以北京为这个例子来分析，比方说北京人遇到了雾霾啦，又遇到了这个食品问题啦，又等等等等，就是北京人感到非常焦虑。那么推而广之，就是在中国其他的地方，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包括农村都有自己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李芳先生他这里头主要是说到了这个，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比方说衣食住行啦，他完全没有从这个其他方面来考虑，比方说大家西方媒体和观众比较关注的政治问题啦，这些他完全没有从这政治方面考虑，他只是从这个老百姓的生活、衣食住行，从房价、物价、车价等等，这个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等，他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他就说中国人由于这些方面的这个压力负担太重，所以每一个居民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焦虑。当你一个居民，你的理想、你的要求，或者是你的一种这个问题、一种追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归纳起来，就说是中国人是2017年是中国的焦虑年。
嗯，那么这么一说起来的话呢，他刚才主要是以北京作为例子啊。那么以你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北京属于像北京、上海就属于一线城市，那么他们这个居民的压力呢，势必是要大一些。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二线、三线甚至更多线的这个城市里，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要慢一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呢，这个跟城市的这个级别有关系？慢一些的城市居民是不是会在精神方面感到稍微放松一些？
幸福感就强一点。实际上，在中国不是这样。比方说你在这个空气污染上、公共食品卫生方面，比方说什么地沟油啊、毒奶粉啊，这些它是不光影响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共同问题，
对啊，它是一种全国性的一种共同的问题。当你雾霾袭来的时候，并不是光是北上广深的居民来呼吸这种空气，对不对？和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教育的问题。在三线、四线的城市，你也有个房价的问题，也有老百姓的物价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你如果就是只是说是中国的钱包鼓起来、荷包鼓起来，那就是国家鼓起来了嘛？国富，到具体到每个民老百姓，他们是不是也都相应的这个富起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钱赶不上其他那几个方面的这个增长的情况下，他当然是要焦虑。谁活在那个环境下，谁也必须要焦虑啊。
那么正好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有钱了，这个里面概念是不一样，就是政府有钱、老百姓有钱，是两方都有钱，还是一方有一方没有，甚至政府有老百姓却没有钱。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了，主要是这个生活问题让他们感到焦虑。那么其实呢，又说到这个财富的分配问题，就是说这钱包谁鼓谁不鼓啊？实际上，那么这个方面又似乎是这个跟政治有关系。那么这一点呢，中国方面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解药呢？
他是现在他不提这方面解药，因为代表老百姓民意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或者会写文章的人，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舆论方面的一些发言人、代言人。如果他们要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恐怕这个当局啊或者掌权者会更高注意这样问题。我们像李芳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已经在中国国内已经算是比较敢于这个
敢言的
敢言的一种人。但是他写到这类文章的时候，他仅此而已，他不敢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可是政治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啊， 比方说老百姓的这个碰到上网的问题、删帖的问题、防火墙的问题、不民主的问题、不自由的问题、官方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的大 V 呢，就有一部分人敢发言，但是由于你一发言，政府对不起，把你收拾掉了，所以剩下呢，大部分他一看我发言，我也倒霉，我也就不发了。所以发一些呢，也就是仅仅涉于老百姓这个衣食住行这种这个国计民生问题，而没有多少人敢涉及到像这个什么吴干的这样的这个政谢阳这样的政治性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和外国媒体的区别。而美国大西洋月刊，他谈到中国老百姓焦虑的问题的时候，他把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这个老百姓不能得到满足，官方腐败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他把这个作为老百姓感到非常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嗯嗯，那这是我想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生活水平不如中国，但是他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指数还有这个满意程度的似乎对非常的高。
对对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中接受采访。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现在已经接近了年底，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官方呢都对今年的双边关系做出积极的评价，显示呢因为岛屿争端而恶化的这个中日关系呢现在开始在转暖。那么具体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个之后它又有哪一些背景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小玉您好。
啊，一周你好。
嗯，那么小玉应该怎么样评价今年的这个中日关系啊？您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么这个中日关系呢，显然是发生了一些或者是微妙或者是明显的变化啊，这个都有可能。那么这些变化背后呢，它又有哪一些这个原因呢？
啊，是的，宇宙，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和日本官方的表述吧。昨天星期三，在东京，中国驻日大使馆举行了今年最后一场的例行记者招待会。那么在招待会上呢，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梅就过去一年日中关系呢，他做出的表述是，两国关系的氛围出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日本方面，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几天前在接受每日新闻的采访时呢，也对过去一年的日中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说，日中关系的改善是很顺利的。那么具体的方面呢，中日两国都认为，在今年的11月举行的习近平与安倍的首脑会谈呢，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这是一个共同点。那么在其他具体方面呢，日本方面认为，这个菅义伟呢指出，在两国中日两国协商构筑海空联络机制的这个问题上呢，氛围与过去完全不一样。那么张梅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呢，特别强调了安倍首相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问题上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呢，让中国感受到了日本的诚意。日本的媒体呢也注意到了中日两国在这一年的一些变化，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在看到了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刊登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刊登的一幅两位首脑会谈时的握手照片，注意到呢在他们的背后有日中两国的国旗，这是在过去的一些两位首脑的会谈上呢，要不就是没有国旗，或者是会谈的地点显得很简朴，这与习近平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谈呢，是截然不同的。为此呢，日本的媒体一直说中国政府呢是对安倍差别对待，而这次的照片呢，时事通讯社认为呢，中国似乎结束了对安倍的差别对待，开始显示出有意要与日本改善关系。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改善关系的动向的背景，一般普遍认为呢，是两国政权的基础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我们知道，在今年秋天十月，几乎是在同时，中国方面举行了党代会，确立了习近平二期执政的体制。那么在同一时期，日本举行了大选，那么由安倍首相领导的自民党也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胜利，那么两国的政权基础得到了巩固，这就为改善日中关系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大环境，使两国政权呢有能力也有这个意愿呢来改善两国的关系了。
嗯，那么的确从这个国企的现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呢这关系的确是近了许多。那么我们现在展望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2018年，明年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中日关系呢是不是还会继续在回暖的道路上这个继续的这个升温呢？甚至呢它会具体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升温呢？小玉。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明年2018年是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日本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呢，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就透露，希望实现两国首脑的互访，也就是安倍首相访华、习近平访日。那么这个前提呢，是要在日本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这个菅义伟透露呢，这个会谈有望在明年春天举行。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一个今天刚刚出现的一个动向，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对2015年日韩两国就慰安妇问题做出的共识表示出提出了质疑这样一个动向。这一动向立即遭到了日本的强烈抗议。那么这一动向呢，我们知道这个慰安妇问题一直是日韩两国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文在寅的这一动向呢，不仅会影响到日韩关系，甚至有可能给日中韩首脑会谈的举行带来新的变数。那么再看看中国方面对未来2018年日中关系的这个期待，在昨天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梅表示呢，期待新的一年两国关系能够继续发展得到改善，但是他也没有忘记敦促日本方面能够妥善的处理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我们知道虽然他没有具体提哪些问题，但是一般认为应该是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岛屿问题。另外呢，张梅还提到希望两国的国民感情进一步得到改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就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日中联合民意调查结果，这份调查结果呢，在问到对对方国家的印象，中国的受访者回答对日本印象不好的达66.8%，但是与去年相比呢，降低了10个百分点，显示出中国的受访者对日本的印象开始有所好转。那么日本方面回答对中国的印象不好的呢，高达80%以上，而且与去年相比呢，这个减幅也很低。所以有分析说呢，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应该说日本的官与民之间呢还存在着温度差。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在日本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担忧集权蚕食自由，全球是否正在构筑防中共的壁垒？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纽约时报昨天刊文称，中国正在对西方得寸进尺，试图在全球压制西方价值观和破坏民主国家所享受的自由。还有分析说呢，一场全球范围的反中共情绪正在酝酿，不仅美欧和澳大利亚公开谴责中共渗透和诋毁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一些曾经与中共关系不错的国家也因为一带一路的高压而产生了不满。那么全球的反华情绪是否空穴来风？面对中共集权统治下的影响力输出，西方是否正在全面觉醒？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是否真的强大到可以统战全球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教授。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早。
嗯，好的。
听众观众大家好。
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好的，欢迎两位教授，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这个王威正教授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讲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反共情绪、反华情绪啊，那么它究竟是不是空穴来风，我们首先需要看一看。那么关于这个中国威胁论，那么这个中国对西方的这个威胁、对自由世界所构成的这个压力呢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么它在哪些方面存在？王教授。
我想最您提到的这个现象的话，就是西方40年以来跟中国交往的一个主流政策，所谓的交往政策，就是 engagement 这个政策的一个盲点。就是因为西方的国家的话，政府也好，是人民也好，一开始的时候都认为说，中国的话，如果透过国际间的交往的话，会让它更像我们啊，就像西方的崇尚的自由民主啊，还有开放的社会。但是没有这个交往结果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对等的交往。怎么讲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话包括台湾在内，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所以各种言论自由的话都加以保障，而且任何行为的话只要是没有犯法都可以。但是交往的对方中国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所以它会它一方面是一党专政，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于自由权利方面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它把它这些价值呢也逐渐的输出到西方国家来。比如说任何的个人也好，或者是机关也好，如果要跟中国打交道的话，必须要考虑是否能够适应中国所需要的这些价值。所以就发现了说，不管在政策辩论上面，甚至在学术的讨论上面的话，都觉得说北京的这个黑手伸到这个西方的社会。我觉得这是西方过去40年来交往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说当初这个假设哈完全没有成立。
嗯哼，好的，谢谢王教授。接下来夏明教授，我也想问问您啊，这个类似的问题。那么就说到呢，其实中国官方有这个他们的这个文人呢，也谈到说，中国一崛起呢，这个全世界都似乎到了今天之后呢，相当的这个有一些恐慌。但是呢，相对于从前的这个英美、德日这些国家的这个崛起呢，好像西方世界呢，并没有如此的恐慌。那么其中当然除了这个德国和日本呢，当时引发了这个世界的恐慌，他们后来呢，是改邪归正了。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跟西方刚才我们提的几个国家的这个崛起呢，究竟有怎样的这个区别？
对，我们看到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了，那么遇到了三次这样的挑战。那么一次呢，当然是二战， 那么二战呢是法西斯，然后有那个纳粹德国，然后还有苏联共产主义，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那么崛起。那么第二次挑战呢是冷战以后，那么共产主义阵营，那么尤其以苏联为首的那么这么一个超级大国阵营，跟美国的西方国家集团呢，那么形成了一个挑战。那么现在应该说中国的这个崛起，我把它叫成红太阳帝国了，它的崛起了，应该说是第三次挑战。那么其实呢，它有一些那个相同，也有些不同。其实三次挑战呢，都给西方的民主制度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可能呢，胜负了那个到底归谁了，那么还难以决定。那么当时我们看到二战呢，那么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就在于，尽管欧洲国家那么纷纷的沦陷，那么纳粹德国呢，那么势如破竹的那么征服，但是呢，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的这个后援，世界民主的这个兵工厂，那么是非常积极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冷战时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是把它的整个盟国那么都给团结得非常紧，建立了整个西方的自由贸易、经济、政治体系。那么最后呢，把那个苏联呢给拉垮。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对那个西方国家的挑战，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左右。但是西方国家呢，现在有点后知后觉，那么现在终于醒了。那么但是在这个醒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那么尽管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提出了某些那个整合和那个统一西方的这个步伐。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还没有那个起到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面对西方、面对危机的这么一个领导作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了，从德国那么到那个苏联到中国，那么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呢是在逐渐增加。那么因此对美国对整个西方的体系的挑战呢，应该说力度更大。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的应对呢，我觉得好像目前还没有见到非常好的良方。
嗯哼。好的，谢谢蔡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教授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不妨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习近平的在十九大上说，中国要在2050年之前建成为世界的这个强国，那么他要主宰全球的这个技术、金融和安全。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在五年前习近平说呢，要当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盟主啊。那么您觉得这个五年过去之后呢，中国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到2050年之前呢，中国是不是也能够做到习近平现在所这个誓言要做到的呢？
我觉得这个十九大，特别是就是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展现的这个积极的企图心，
嗯，
那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的话，已经正式扬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所标榜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基本的策略，现在能够希望有所作为。我记得几年前我到中国大陆去讲学的时候，在一个智库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中心，谈到了这个前国务卿 Robert Zoellick， 后来做了世界银行的行长，曾经那时候启勉中国的一句话，就是希望中国崛起之后能够做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就是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那时候他们的研究员并不喜欢这个说法，就认为说是谁能够对他们这个指指点点，就是说谁能够来做这个所谓的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他们喜欢 stakeholder， 因为他们认为的话这个是跟美国的话平起平坐，但是不喜欢由美国来定义是谁是 responsible。 那现在这个习近平十九大的报告的话，展现出高度的企图心，中国不但要做一个 stakeholder，而且要在地区呢做一个盟主，甚至呢在这个美国逐渐向内这个倒退的时候呢，他希望能够在世界事务上能够扮演一个另外一个替代的一个模式。就换句话讲说，这个的话可能希望能够产生一个磁吸的效应，不管在地区也好，在全球事务上也好，能够希望更多的国家向中国来靠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好，谢谢王教授。那么夏教授，我想再继续追问您，就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像是这个谷歌、领英这个脸书等等，这还有苹果啊，那么他们呢都在纷纷的向中共靠拢，因为中共呢是用一些市场份额这个东西呢，用西方媒体的话说是作为诱饵来诱惑他们。那么他们现在呢也开始在接受这个中国的他的这个游戏规则。那您认为呢，在未来的这个一段时期之内，这个会不会成为这个西方商家他们所要走的共同的路线呢？
对，
我
认为
这
对不起，夏教授，夏教授，
对，我不认为了。 对，我不认为呢，那么现在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趋势。相反呢，我认为西方的企业了，那么对中国的市场现在有一个更现实的评估。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了，那么对中国的热度了是在降低。那么包括中国的许多的那个中资的企业了，也在西方国家退市。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投资者了，那么对有中国元素的这些东西了产品呢，那么也逐渐在降温。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中国国要用那个市场来作为压力了，它的杠杆能力呢就是在越来越小。那么相反呢，如果我们看到最近那个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那么美国国家安全这个整个战略报告不仅是讲美国，而且它是跟世界各国的协调。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的强烈的反应呢，不仅是西方国家，而且刚才王教授也讲到，从台湾那么到新加坡，这就两个华人的那个就是为主体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无论是在最近那个蔡英文政府，那么他对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新党的那么这些清理，那么还是像新加坡对有华裔的那个美国学者黄金的驱逐了，你都可以看到了。那么这种那个行动呢，那么是一种具有全球范围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认为如果西方的政府那么敢就是给他们的企业去撑腰，那么而不像过去了，那么西方国家政府呢是非常消极的。那么我相信西方国家的企业了，他们呢逐渐呢也会对中国政府了，那么逐渐的那个强硬，也就是说在用那个就是跨国公司的这种那个地位了，跟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那个杠杆能力呢也会增加。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那么我们有许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在线上等待，希望来发言。那么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呢，第一位是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哎，我想说呀，这个西方不用担心说中国这怎么着，因为我们马上啊就跟你们一样了，为啥呢？我们不过圣诞过毛诞，明年就不穿西服穿毛服，然后不用公历用毛历。过两天我们电视电影也不看了，就看毛片了。你看这个西方跟中国都看毛片，这不多好的事儿啊。
好，谢谢河南的陈先生，谢谢您。陈先生是用这个讽刺的口吻说，这个中国的生活水平马上赶上西方，尤其是在电影方面啊，会看上毛片。那么他这个意思呢，当然是这个毛的双关语。接下来呢是河北的蔡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现在的习近平与当年苏联勃列日涅夫，我总感觉好像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说整个社会从当初比较相对宽松，然后忽然进入一个比较严格。从当初可以批，比如批前任领导人苏联，批斯大林，中国批毛泽东，到现在由批到就是赞扬，然后个人崇拜，就是又重新刮起来。还有一点就是当年苏联是靠石油取得了短暂的就是外汇储备，就是短暂的经济繁荣，然后对外积极扩张。中国好像现在也开始这种同样道路。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两者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因为两者之间其实也是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济下滑等等一系列。当年苏联靠的是武器对外扩张，中共靠的是糖衣炮弹，就是萝卜加大棒，就是经济大单来吸引分化瓦解西方国家。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问题，
好的，
有没有相同之处吧。
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明白您的意思。等会您的问题我会请两位嘉宾都来加以这个回应啊。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好。
你好。
到了年终岁末了啊，首先祝时事大家谈节目组的朋友们啊新年快乐。我想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像过去来说吧，像我这种穷光蛋要想参加这些时政的讨论都很难，现在我居然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要感谢时事大电台，感谢美国之音啊。我想那个美国的迪士尼有一个木偶奇遇记这样的电影，也就是说一块木头它总有人要监督的，就是那个小蟋蟀，那个小蟋蟀的名字呢 就是良心。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监督习主席啊，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候还有点幼稚，但是呢有监督总比没有监督要好。想一想吧，就是香港跟南华早报都被有钱人给买了，北京的这个低端人口，也就是弱势群体了，其实过去叫无产阶级啊，北京的这个弱势群体居然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有人去采访的话，还会被共产党的这个刀把子枪杆子追到，从北京追到天津。所以说美国声音还是很宝贵的啊。做节目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希望大家把这个节目做得越做越好。谢谢，
非常感谢您向高先生提出的对我们的表扬以及美好的祝愿。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回应一下。首先请王维正教授来回应刚才河北蔡生提出的，现在的习近平跟前苏联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其中有没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我觉得河北这位观众的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让我想到说，在苏联这个倒台之前呢，在崩溃之前的话，几乎西方没有人相信说苏联会崩溃，就是说在他真正崩溃那一刹那之前的话，大家都认为说苏联是非常非常强大，不可能崩溃的。这在于说它是一个闭锁的社会，那讯息的话很多东西的话是不透明的。那现在中共会不会这个样子呢？当然毫无疑问的说，习近平他对个人权力的还有这个制度这个权力的集中的话，确实是达到了这个毛以来的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那个中共的内部的话，也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当然没有错，很多人会事后的话都是所谓的 2020， 就是说当年那个张家敦预测中国会崩溃，结果中国没有崩溃。然后日裔的美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讲说历史会终结，结果也没有终结。现在习近平要拿中国的模式来对这个治理全球治理能够提出贡献。我觉得现在谈说是否这个现在的中国跟当年的苏联有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完全排除，直到他崩溃那天之前的话，我们都不会知道。
嗯，谢谢王教授。那么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历史呢当然是有相似之处，而且历史呢，因为我们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这充满了风险。但是呢，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些规律性。但是有一点呢，我想那个指出了，就是在那个整个苏联的发展过程中，那么其实他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突破了，在许多方面呢比美国呢更有原创。毕竟是第一个把卫星放到那个就是太空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苏联呢它的资源呢非常的丰富，人口呢那个比较的相对于中国来说就比较的稀少了。那么所以它整个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呢比中国现今呢其实不低。而且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苏联人他的所谓的饥荒，那么或者是挨饿，那么主要的是因为那个就是肉食品或者奶制品供应不足，而不是说他们如果把那个食物谷物或者是那个马铃薯用来吃他们不够。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中国呢在一个其实更低端的那个层次呢在挑战美国。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它总是用它的所谓的我的体太大，因为我的人口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一种虚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苏联挑战美国有许多的盲目的自信的话呢，那么今天呢中国挑战整个西方世界，那么甚至挑战整个就是全球的那个50%以上的这个民主国家联盟了，那我觉得有更大的虚幻程度。
嗯哼，好的，谢谢夏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有许多的这个网友呢在网上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分享一下部分的留言。其中第一个呢是 Ed Chow， 他说呢中国发改委近日出台了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要求中国企业投资外国媒体等敏感行业需要报发改委审批。那么请问嘉宾，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不是可以说明北京当局已经注意到外国呢被统战的担忧呢？这样的管理措施能多大程度上消除这样的担忧？接下来一位呢是竹林七贤，他说中共虽然是外强中干貌似强大，可是独裁专制呢都有个特点，就是内心越虚弱，危机感越大，又越要表现出强硬，只有这样才能欺骗人民，从而巩固独裁专制。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反中共是正常的，一个把自己国民视如草芥的政府，妄图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不被抵制才怪，我还嫌他们给中共的态度不够强烈， 不能够让中共放弃独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关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现在对世界的这个威胁，那么世界认为它有威胁，这是不是有道理？那么根据两位的分析来看呢，是有一些它的这个客观的根据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它是不是在全面的觉醒呢？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啊，就是中共呢有一位这个高级干部，所谓的这高干呢，他当时也是一位文人啊，他名字叫这个蒯哲元。那么他是说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觉起呢，西方呢可以说是破解无方，化解无力。那么我想请问夏教授，就是他这个说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那么现在西方呢究竟是有没有这个化解的方法和破解的力量呢？夏教授。
对，刚才王教授也讲到那个，就是西方国家呢面对中国的崛起了，那么他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有一个转变。那么第一个态度呢，就是王教授刚才也讲到，那么是一种接触政策。那么接触政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现代化理论，就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成长，那么市民社会了，那么就会出现，那么老百姓的那个各种素质会提高，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就是渴望了也就会增加。那么应该说中国对老百姓的那个就是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也在增加，不然就不会有八九那个就是民运，也不会有最近的这些维权运动，也不会有无干的那么这种那个抗争。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么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他意识到这种老百姓的民权意识对自由的渴望了，那么其实就是对共产主义专制统治的一个终结。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呢，那么就出现一种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但是呢，我觉得目前呢，尤其是从上个星期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那个川普的总统呢说的就很清楚，他说过去的20多年，我们希望中国那个强大，那么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前提呢就错了，以为中国呢会遵循国际的价值观，能会跟我们一样，能尊重我们的一些这个理念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这个前提了证明了是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那么就采取一个完全那个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措施，就是说我们要用实力来保护美国的价值观，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呢无论是在国际那个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必须对中国呢那么进行一个就是反击。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也是西方国家那么在美国的协调下呢，西方国家的一个大的一个提醒。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同样请问王威正教授，就是关于的西方现在对中国的这个他的反击啊，那么是不是有能力，还有呢他目前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甚至呢包括像巴基斯坦这一类曾经是中国的这个小兄弟呢，也因为一带一路上的一些这个投资债务的这个压力呢，也开始对中国有一些这个反感。那么您怎么看现在全球的这样一股这个潮流呢，他对中共的这个他的扩张的这个应该说战略或者政策呢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西方甚至于包括这个中共的这个铁杆兄弟对中国的崛起还有他很多的这个作为的话有所警觉，这个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很大很值得注意的也很重大的一个转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刚刚夏教授提到了这个历史之前的两个重大的这个挑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主义对于这个西方世界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挑战。大家都不要忘记，就是说民主社会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而且要打仗的话人民要付出代价，所以它动员起来的话总是比较慢的。那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直到1941年才正式对轴心国宣战，那其他的国家的话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加入之后呢，他一旦加入之后呢，他就会动员其他力量，而且民主国家的话出兵的话它是有正当性的，所以这个就决定了这个战争的这个胜负。那冷战时期的话，苏联在1945年这个雅尔达密约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建立他这个帝国的这个梦想。但是美国真正等到要那个冷战的防线弄好的话，已经差不多1950年以后。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然现在的中国这个扩张的话，不像过去纳粹和苏联那样，就是说占领别人的国土。推翻人家的政权，就是说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但是他很多的作为的话，比如说对西方的言论自由的这个腐蚀， 然后对于这个其他开发中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这种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的话，已经引起很多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兄弟在内的一个警觉。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值得探讨、值得注意的方向。
嗯哼，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回应。我们来先接听几位的电话。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中国没有向西方世界挑战的意思吧？
好，明白您的意思，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位是河南的李先生。请讲。
就是，我想说，就是中国这个，呀，中国共产党这个什么价值观呀？这个，他这个价值观严重跟这个，世界这个价值观扭曲了。就是说是，你看。怎么能够把这个共产党能够赶紧，哎呀，也弄成那种多党执政的嘛？这是中国人民现在痛苦死了。
好，谢谢河南的李先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最好能够把权力给让一让啊。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你好，我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现在美国的价值观是不是这个川普总统代表着反对政治正确？不与像美国之音这类的主流媒体合作，还有美国优先，这是不是美国的价值观？
好，谢谢。等会我会请嘉宾来回应。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部分的网友他们发出的评论，因为比较长，我可能会要给他缩短一下。第一位呢是这个金刚吴，他说中国目前来说呢，其对外的所谓统战呢是不可不防，但是以前往往中共的统战对象是按中共自己的想象来造的，其效果呢也未必理想，比方说某国某部门的负责人，而现在呢中共当局更了解民主国家的运行规则，开始了对议会议员等参与决策者的统战，那么西方一定要防止这样的做法，防止中共来推行他的价值观。好，接下来一位是黄俊，黄俊讲的专制大国难交朋友，中共呢一直是利用经济利益，也就是所谓的金元外交方式来收买和蚕食西方民主社会，以达到征服全世界的目的。简单的说呢，不是靠战争，而是卡住你的经济命脉，令其他国家向集权屈服。接下来一位呢是江平，他说我的女儿今年刚上一年级，每天早上送她上学校的时候呢，广播里播放红色歌曲，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毛粉，整天在群里发表歌颂毛的言论，我的女儿问我毛主席是坏人还是好人，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请问嘉宾我在国内该如何教育我的女儿，很好的问题。接下来一位是李朱本，他说呢西方现在还刚刚开始认识中共的这个政权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其实呢中共对内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那么对外呢甩开了韬光养晦的遮羞布。最后一位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中共不可能统战全球，但是有能力统战欧美的关键人物，因为北韩不被中共所统战，越南不能被中共统战，其统战能力之薄弱呢是可见一斑。好的，那么有一些网友提出问题，我先请王卫正博士呢来回答一下，刚才一位简短的回答刚才一位观众所说的美国现在价值观是不是川普他所代表的他的这个做法所代表的价值观政治正确。
是美国的价值观不是一两个政客说了就算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立国200多年的一个民主政体，所以它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的话，即使是有碰上像川普这样的一个总统的话，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公民的社会可以作为这制衡的力量。比如说美国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啊，对公民的权益一个保障的话，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所改变。当然现在美国讲这个川普总统强调的所谓的美国优先，我想这可能只是用一个不同的话来讲而已。所谓美国优先的话，它是针对说，就他个人看来，过去美国在签订很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上，美国吃亏了啊，比如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啦，或者说它的失业等等，这个的话都是有待于商榷。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个美国的基本的战略的利益，还有对自由民主的这个崇尚的话，并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了。
嗯，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最后，夏明教授，我想问，请您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这位网友说，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红色环境里，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环境？
对，现在中国的那个红色环境呢，确实是让人担忧。那么而且它传达的信息呢，我相信让西方国家了，让周边的国家都会很警觉。尤其我们看到现在在所谓的抵制圣诞，那么在那个就是那个攻击和就是毁坏圣诞树或者圣诞老人的这些那个形象等等。那么我觉得怎么样面对这个，那我觉得第一呢，对小孩子来说，那么当然我们那个必须的那个告诉他有许多事情呢，那么你现在还不明白，我们只有未来了以后呢慢慢那个明白。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不作恶。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对中国的目前的这种我叫他那个政治上呢是意识形态的癫痫病呢，那我觉得对这种发癫痫的情况呢，我觉得也不会持续太久。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呢估计还是应该有点信心，因为历史呢那么不会总这样。如果今天我们听到中国许多的观众说了，那么中国在对老百姓的这种人权的剥夺、对内的压抑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那个表示警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刘晓波在监狱里面被迫害致死，而刘晓波是顶着诺贝尔那个和平奖桂冠的人，如果没有像今天我们看到吴干呢，那么因为一些就是个人的这些行为艺术了，来那个就是抵抗这个公权而被那个判八年的徒刑的话了。没有像西方国家或者甚至像台湾的李明哲了，那么到了中国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台湾都是合法的，那么被判了五年的话了，如果没有这些那个令人就是那个愤怒的行为，我相信西方国家呢要醒了
是
恐怕还会晚一些。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王教授，我想问您，就中共现在中共呢，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够统战全球呢？王教授，
我觉得中共不可能统战全球。统战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我敌人的敌人的话也是朋友，所以中国的话在刚才我提到就是针对这个西方开放多元这个社会的这个特质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他现在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庞大市场、庞大那个国内市场，还有这一带一路这个商机的东西呢，能够说服这西方的政客也好、商人也好或个人也好，你如果你要跟我做生意的话，你就得接受我的条件。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变成说做他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买办跟打手替他来提倡的一些价值，就说很多有一些西方的人呢变成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 但是他刚才您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媒体到西方去的话，他可能很希望说在这个时代广场能够播报这新华社这些东西，但他们也很小心说西方毕竟这个社会的话，他崇尚自由民主，可能会对于他派出去的这些媒体呢产生这个反统战效果。我觉得如果说中国要统战全世界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后会适得其反而自不量力。
嗯哼，好，谢谢王教授。那么夏教授，我想问你啊，这个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纽约时报》也讲说，中国呢现在表面上看是在崛起，其实呢它这个崛起在实质上的应该是一种自不量力，它用的英文是 overreaching。 那么而且呢它是中国的做法现在是在烧毁西方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这个过河的桥梁，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
对，我对这些看法呢，我有就是不同的一个理解。
嗯哼，
因为我觉得呢，就是第一，那么中国呢，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悠久文明的大国，我认为它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形成挑战呢，这是天然的，而且呢也应该形成挑战。但这种挑战呢，是一种和平的，是一种具有共识的，具有建立在那个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大家对和平、对自由、对人权、对民主的尊重。那么但是呢，就说我觉得西方国家尤其是各种言论呢对中国的挑战呢，我觉得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当然看到中共的这个集权专制的危害，但是另外呢，那么确实我们不可低估了在西方国家呢有这种种族那个主义的，包括有就是那个白人至上主义的暗流，那么他们呢把就是中国人的那么任何的成就呢，那么都那个变成他恐惧的根源，或者就是说他不愿意认为中国人呢那么跟西方人呢有这种天然的那么平等的发展的机会，或者是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生活质量的这种那个就是权利。那么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把这两个呢要那个区分开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华人，那么作为那个就是整个亚裔人口等等，那么我们有那个追求我们发展的这个权利，甚至呢我们必须要那个张扬我们的文明，那么使得那个世界文明呢能够注入我们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参与和我们的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在于我们必须拥抱自由、民主、公正、人权的一些价值观。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呢，那如果被中共所绑架了，而恰好中共呢就在模糊这两者的区别，那么把许多中国人呢绑架了， 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为他的党国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所在。
嗯，好的，非常的好。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王威正教授来到节目之中，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参与。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所有观众的来电和分享所有网友的评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请您继续按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